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在今天，贺锦丽和川普在宾州战场发起了一个争夺战。贺锦丽呢会在伊利市西北角发表演讲，川普呢会在费城的东南郊发表演讲。民主党贺锦丽和共和党人川普经常出现在这个美国最大的战场中，这一次呢也是贺锦丽在竞选季第14次访问宾夕法尼亚州。那么就在上一个州，川普还在宾州的斯克兰顿和雷丁停留过。两个人呢现在都在争夺宾州还没有做出决定的选民，所以宾州的邮寄投票正在进行中，大约有700万人可能会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最重要的话题会是什么呢？就是宾州的能源行业和天然气水力压裂技术。回顾过去，川普在2016年在宾州呢，曾以超过40000张选票的优势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赢得了总统大选。可是在4年前，出生在斯克兰顿的拜登在这个州呢，却以大约80000张的选票的优势获胜。今天贺锦丽在伊利市举行了集会，伊利市人口大约9.4万，这里的选民投票的记录呢明显是比较温和的。那么川普曾经在9月29号也是访问了伊利。我们再稍稍的关注一下关于这两个人的选情。美国边境巡逻队官方工会在10月13号宣布，就是刚刚过去的昨天，说要全力支持前总统川普，希望他能够再次当选，并且结束南部边境的移民危机。川普在集会上告诉与会者，他非常荣幸啊，获得这个工会的支持。这个工会呢，代表了整个边境巡逻特工联盟。川普说这是极大的荣誉。川普还说呢，说他们说啊，这个决定是一致的，是成千上万人的一致性的决定。川普邀请了全国边境巡逻委员会的主席保罗·佩雷斯上台。那么佩雷斯说，由于允许数百万人没有经过审查的移民进入了美国，这些人呢就在犯下了一些谋杀啊、强奸啊、抢劫、入室盗窃，还有各种罪行，让美国处于危险之中。贝雷斯还说啊，只有一个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川普。说川普始终和保护这个边境的男男女女站在一起，这些人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冒着生命的危险。民调普遍显示，选民认为他们更相信川普能够处理好经济、通胀、移民和边境安全等问题，而在可负担性住房、堕胎、医疗保健这样的问题上呢，他们就更加倾向于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那么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啊，是有人评价说非常出人意料的，川普为什么要到加州这样的民主党票仓去造势呢？在大选只剩下3个半周这样左右的时间呢，川普的竞选策略也是让人感到了意外哦。他正在积极的在多个民主党传统的票仓举行造势活动，所以外界也是极大的关注。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刚刚过去的周六10月12号，川普在南加州举行了集会。之前的一天10月11号，川普参加了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造势集会，并且在10月15号，就是明天，会到伊利诺伊州。在总统竞选的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时间对于候选人来说都是非常的宝贵的。很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说川普想在这些蓝州，甚至是深蓝州造势，而他赢得这些州的机会其实是极小的，甚至应该说是不存在的。那么福克斯新闻说啊，说纽约州上次在总统大选中被共和党候选人拿下，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加州和伊利诺伊州呢，还是36年前的事，科罗拉多州是20年前的事情。好吧，现在问题就来了，那么川普到底他的策略是什么呢？川普的一位高级竞选顾问告诉福克斯新闻，他是这么说的，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化的媒体环境中，全国媒体对这些大规模非常规场合的关注增加了他的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并且能够深入到每个战场中。 所以呢，共和党长期策略家杰西·亨特他说，川普在兰州造势的重点并不在地理位置，而更多的是为了传递信息。亨特说，川普正在创造很多独特且有趣的对比场景，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场景啊传播给川普阵营所关心的州的广大受众。那么当然啦，共和党策略家马修·巴特利特他也认为啊，他说川普的这个策略呢，其实也是有风险的。在大选最后冲刺的日子里，如果这些策略被证明无效，那么他就有可能会出现类似当年希拉里·克林顿当年竞选的情况。因为希拉里在2016年大选的最后几天时间管理不善，并没有聚焦去关键的摇摆州，也没有去那些需要推动投票率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稍稍的关注一下台海问题。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双十节演讲中捍卫，然后呢，在10月14号周一，中共在台湾周边呢就启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模拟对海陆目标进行打击。那么美国国务院说啊，说中共以军演来回应赖清德讲话是毫无道理的，美国呢也会继续监测中共行动。台湾国防部反击说，中共的演习是一种挑衅，而台湾国军已经准备好做出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也说，说美国呢也正在监视中共军演。在赖清德发表双十节的例行讲话之后呢，中共没有任何理由进行演习。那么这次中共东部战区司令部在2024年10月14号发表了一个讲义，在这个讲义的图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中共在台湾的周边进行了联合舰 2024B 军演的一个地点地图。这个地图啊就显示战略的部署围着台湾岛是整整围了一周。我们再看看欧盟方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欧盟也是反对武力或者是胁迫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当然欧盟的这个话说的也非常的官方啊。欧盟说，军事活动加剧两岸的紧张局势，台湾海峡的稳定呢对于全球的安全具有战略重要性。再来看一下台湾公众，台湾公众呢并没有任何的恐慌的迹象，尤其是台湾的证券交易所呢基本并没有理会中共的军演，基准指数在早盘的交易中上涨了 0.4%。 我们来看一下啊，51岁的金融工作者笨来，他在新竹空军基地观看台湾战机起降时对路透社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实际上呢也是担心啊双方可能会导致意外的开火，但是我呢对我们国家和国家军队充满了信心。好吧，那么整个这件事情的背景呢，就是在台湾当地时间周一的上午5点到8点，然后台湾国防部呢就发现25架中共飞机，其中呢有16架就是越过了海峡的中线。台湾国防部说，在台湾海峡附近总共发现了7艘中共军舰和额外的一些海警船只。那么到底是不是因为赖清德的讲话才导致了这些行动呢？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扎兰冲他在谈到这个观点的时候呢，他说无论赖清德讲话是多么的克制都无关紧要。他说呢，演习是北京持续对台湾施压的一部分，来迫使台湾屈服。中共如果以赖清德讲话为借口，企图表明自己并不是侵略者，也不是在寻求单方面的改变现状。台湾国防部呢也是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啊，说赖清德总统国庆演说凸显了两岸关系的现状，以及呢维护台海和平的稳定和人民福祉的一个坚定的意志，他还是希望共同追求和平，都是一些正面和积极的主张。那么中共的所谓的挑衅姿势呢，完全是背离现实的。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